好，我们是成都八大处旗下的一档医美整形知识播客节目《整对了吗》。每期播客都会邀请我们的医生同事来聊一聊各类医美整形项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雷排坑的同时，对医美整形有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
Hello， 各位进入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整对了吗的直播。今天呢，是我们整对了吗第330期的直播了。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来自韩国 IFBC 国际美容协会纹绣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学美学纹饰分会理事，我们的孟宇老师。孟宇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晚上好哈。好，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哈。今天呢，主要还是以我们的纹眉为主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会侧重的去讲解一下我们一个方圆脸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眉形。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哈，其实我们亚洲人哈，有很多就是脸型都是比较偏方圆的脸型哈。那这种脸型的话，除了我们去做一些轮廓上的一些大刀阔斧的一些修饰以外，有一些小心机，医美上的一些小心机哈，就是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修饰这样的脸型，对吧？
对，
而且呢，作为我们的一些个早八人哈，除了我们拥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眉形，能够修饰脸型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多睡那么个5分钟哈，
是，
少去画一下眉毛，这样的话呢，也能节省一下各位宝子们的早上的一个时间。那话不多说了，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哈。孟宇，那你先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样的眉形才适合我们的方圆脸呢？
其实我觉得方圆脸可能它也大致分为两类，就是一类的方圆脸是属于面部软组织其实还是偏多的那种方圆脸，
肉肉的，
哎，对，肉肉的那种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其实它的方圆脸上它的骨骼会更多，会比就是它的肉肉会更明显一些。那么如果针对于第一种，比如说我们软组织其实相对而言多的一个方圆脸的姐妹，那我们的眉形其实最主要的侧重点是在于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眉形，就是眉心三角区的这一块的轮廓给它固定出来，然后让整张脸就是看起来更立体，对不对？因为我们所有不管是纹眉啊还是什么，我们第一反应都是看整体，
对不对？
我们是一眼看过去是整个脸的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再来去做一些细分，比如说哎，你的眉毛的轮廓，或者是你的眉毛加上你的眼部的一个轮廓，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脸上属于软组织稍微少一点的，
对，
那其实软组织稍微少一点的这一种姐妹，其实她很容易给人感觉她比较严肃，是不是？平时哎特别不笑的时候，就会给人感觉哎她可能是有一点凶，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把眉峰往前靠一些，就是眉峰本来是在后面嘛，我们把眉峰稍微往前，整个眉毛稍微温温柔柔的有一点弧度下来，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状态，对吧？
对，要看其实方圆脸它是一个大类，我们要在一个大类当中去细分，比如说哎，它是方圆脸里面的组织，面部组织量比较少比较多，还是属于就比如方圆脸里面其实是属于比较可爱的，还是属于比较御姐的，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眉形了之后，它能够起到一个对我们的脸型的一个修饰作用，是吗？
对，它不仅是对我们脸型，因为其实眉毛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是在我们的除了外轮廓以外，它是我们内轮廓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可以用很细微的改变，然后去把整体的轮廓给你加固的更加立体的一个部位，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需要动所有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动外轮廓，我们可能需要外科呀，或者需要注射。如果我们的内轮廓也是，比如说鼻子，对不对？然后太阳穴，然后下巴呀这些，其实我们都会需要动一些，比如注射呀、外科呀。只有眉毛，是不是我们是花比较小的一个
操作，
对，
算是一个小的操作，
对，一个小小的操作，然后改变其实是属于比较大的。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有感觉哈，就包括我们的眉形后面稍微挑一点，前面稍微近一点，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眉毛其实对整个脸型的修饰作用还是蛮大的，因为本人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就从最开始的排斥。因为我觉得纹了眉之后，哎，有可能以后会觉得
不是特别好改变了，
对，
是不是，
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哎，但到最后慢慢的去接受，甚至到现在开始喜欢上它啊、所以我们会，我也是在
真香定律，
对，真香定律，对对对，我也是在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就是适合自己的这个眉形，然后再结合我们的纹绣老师的一些对审美上的一些理解。
对，
对，结合起来去做的现在的这个眉毛，就自己就会比较喜欢。OK， 我看了有好多宝宝已经开始在提问了，各位宝子们如果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看到之后会在直播间问我们的梦雨老师，让梦雨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做一个回答。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一般纹眉是刺在哪个皮层啊？这个好像有点专业耶。
我觉得现在的顾客过来其实都挺专业的，因为他们会在网上去搜很多的一些资料。但是纹眉的一个皮层的话，其实按理来说应该是真皮浅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只在你的表皮层，对不对？那么咱们皮肤28天一个代谢，那28天之后你的眉毛就
没
有
了。
只有在真皮浅层，但是我们又不能在真皮太深层。因为在真皮太深了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晕。它第一个它的线条啊或者是它的色料比较容易晕。第二个它不太容易去代谢。然后第三个也是可能你的操作时间会更久一些，因为你的皮层深嘛。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精准的就是在我们的真皮浅层的一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对吧？
对，
就是反结了痂脱了痂之后它反出来的那种颜色
也
是
最自然的，
最自然最好看的。
然后维持的时间
也是比较久的，
对
吧？
也是比较合适的。
OK， 好，有一位宝宝他说，我可以纹野生眉吗？就是能有这种眉毛吗？就是野生眉。
其实野生眉，我觉得野生眉它是属于线条眉的一种。因为野生眉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自己的眉毛一样，它这刺一根那刺一根，就是看上去其实线条不是那么的规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本身的眉毛，我还是之前说的，它本身的眉毛其实基础太差的话，那么这种野生眉其实纹上去不一定好看，是为什么呢？就其实你本身的毛流啊或者是你的毛发是很少的情况下，你的野生眉纹上去它的间隙可能隔得太开，就线条线条之间隔得太开，哎，你稍微远一点望上去就跟鱼往外一样，这也是缺的，那也是，那也是缺的。所以其实我们纹眉毛去最主要的是眉形嘛，对不对？眉形是最主要的，然后后面再是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的毛流感呐、我们的毛发呀，我们的线条的一些走势和流向呀，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其实最开始来，我们首先是要设计眉形。
对，然后我们根据眉形，然后去设计中间的一些线条。野生眉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它的基础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可能在它野生眉的基础上，在中间加一些细微的一些小绒毛的感觉。
所以这个的话，野生眉这个眉形是可以做，但是不一定说是一定适合某一个人，还是得看他自己的一个基础的情况。
野生眉它是一种，它是这个样子的，野生眉它是一种眉毛的做法，它是线条眉的一种。
OK， 所以这个的话，您的自己的情况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的纹饰老师去评估之后，才能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单纯做这个野生眉。好，有位叫笑笑姐的宝子，她在问，纹眉不是永久性的吧？应该，
不是的，因为很早之前，可能九几年或八几年那个时候，它就是皮层太深了，那种就有点类似于像纹身一样的，就是我们妈妈那一辈，
对，
就很多妈妈那一辈，其实她的眉毛就是属于偏蓝色的，像猪，像一条虫子。
那个
就是对那种就是永久性的，第一个颜色深，第二个皮层深，
嗯，
所以它代谢不了。
嗯嗯 嗯。
但现在的呢，我们色料也有改进，技术也有改进，
对，
嗯，皮层也没有那么深，所以可能隔个两三年就需要再去重新。闻一下，
补一下，对对对，嗯，说到这儿哈，我确实是有印象，像我妈妈以前的那种眉毛，就是能够感觉很久很久都不消失，但是就是感觉是糊的，
嗯，
就是那种晕的，
哎，
它不是很清晰的那种感觉。
对，
嗯，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正常去做眉毛，对不对？
嗯
，我们可能隔两三年，我们一些自己的皮肤状态呀。各方面的状态也会有
对
也会有改变，
嗯，
所以我觉得，嗯，在三年左右，
嗯，
去重新调整是一个比较合适，
对
合适的时间，
嗯，所以我们其实不一定非得要去追求这个时间长，
哎，
因为一个眉毛的一个流行哈，就当时的一个流行，还有一个随着自己的一些皮会慢慢的松弛的情况下，
哎，
像我妈妈就之前也是找我们孟雨老师做的，就是她的眉毛就会发现她因为慢慢衰老了之后，她两个眉形就会一高一低，
嗯，因为两边衰老了是不一样，
那个，对，她两边衰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追求这种，非要去追求这种，要
就是
时间特别久，
对，
要那样的话其实也不太，比如说哈，前几年流行平的眉毛，现在流行有点弯弯的眉毛，其实这样是我们也会去做一个调整，更加适合您的。 OK，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哈，这位宝子说他的眉形太细了，如果通过纹眉变粗会不会变得很奇怪呢？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的毛发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比较
细，对对对，
然后他想要通过纹绣的方式把他的整个眉毛加粗，其实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在比如说你自己有眉毛的地方，我们颜色可能稍微就要浅一些，对，然后没有眉毛的地方，我们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是我们远看的话，至少我们的颜色是一致的，
对对 对，
哎，对，
嗯，
所以他。在有毛发的基础上再去操作的话，它的整体会更自然一些。
嗯，所以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么觉得哦怪怪的，可能有分层的感觉哈，
哎。
这个的话，纹饰师会去做一些调整，就会看到整体是一致的，比较自然的那种状态哈。
是。
嗯，好，再来看下面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人群是不适合做纹眉的呢？
如果说的话，可能。比如说他可能最近皮肤正在过敏，或者是他在喂奶，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太建议去做纹绣的，
所以其实它的禁忌相对来说不是很多，但是你在急性的一个皮炎，就是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建议还是要让皮肤稍微恢复正常，哎，对，恢复正常以后我们再去做，但是您说要有绝对禁忌的话，应该除了疾病类的以外，
哎，
其他的，
就是，
对，其他应该就没有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这位宝子特别搞笑，他说有谁懂啊，我的对象就喜欢张飞那种粗狂的那种眉毛，甚至想问能不能直发到眉毛上，这种的话，如果真的想做这种特别夸张的，是可以做的吗？就是通过纹眉的方式做那种比较夸张的眉毛。
这个是不建议的，虽然是可以，但是是不建议的，因为可能你自己这段时间心血来潮，我觉得可以粗狂一点，但是你想一旦纹上去了之后，你想去把它抹去，就是把这个痕迹抹掉的话，其实是。没有，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简单的。
简单，对对对，纹上去容易哈，
哎，对，
洗掉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在纹眉的时候哈，我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结合纹饰老师给的一些建议，
对，
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很多东西其实你想象当中最后形成的样子和事实当中其实是有区别的，是有差异的。
对对，所以医美其实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之外呢，还是需要结合老师们的一些对审美的一些理念，
或者是专业方面的一
些，对，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
建议，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做出来，不管是我们做手术啊，做打针啊，甚至包括我们的纹绣啊，都是这样的，就要两者相结合，多去沟通。
对，
好。 下面再来看这位宝子说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他觉得纯黑色纹眉肯定很奇怪。那纯黑色，首先第一个，如果纹纯黑色到底奇不奇怪呢？第二个，我们会现在比较流行去做什么样的颜色的眉毛呢？
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我们现在是没有做纯黑色。
嗯，
为什么？因为我也说了很多遍，我们眉毛最后的颜色它是透过你的表皮折射出来的。
嗯嗯嗯嗯。
如果你的黑色它其实透过你的表皮，它折射出来大概率会有点泛蓝。
哦，是泛蓝色哈。
对，
哦，
所以很多你看，哎，比如说它的颜色选的比较深，但后面，哎，做好之后，你会觉得它稍微就有一点那种蓝哇蓝哇的那种，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会有一点点那种偏蓝色。
现在其实做眉毛，因为它会更贴向于像你自己的一些毛发，对不对？但其实远看你的毛发一般都是偏灰色系。
嗯，对。
嗯，
对，
所以最自然
头发也是。
对，
不是纯黑色。
对，
嗯，
因为你如果是纯黑色的话，第一个你不自然，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你折射出来的那个颜色太难看了。
嗯嗯，反而就更不自然了那种状态。
对，反而给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脸上好像也没有增添到一些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优势，对不对？
嗯。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基本不会去，不叫基本，是
肯定
做
对，
对，不做纯黑色的这样的眉毛。
嗯，
那我们现在当下一般我们会做什么样颜色的眉毛会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适合呢？
也不是说流行吧，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想要做自然一点的眉毛其实就是黑灰或者是灰咖。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因为其实亚洲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它比较偏黄嘛。
对对对。
所以很多纹一些偏咖色系的，就是咖啡色。
嗯嗯。
它不是特别好看。
嗯。
第一个它是会显得我们的皮肤不干净。
嗯。
比如说而且特别是有些人比如说脸上容易过敏，比如说容易红。
嗯。
然后再加一个咖啡色的眉毛，哎，一下你就会觉得不好看也不高级。
嗯。
也没有那么像自己的毛发。
所以现在还是偏做灰色的要更多一些哈。
哎，对，就是更像自己的毛发嘛，因为现在做出来大家都希望就像是自己的眉毛一样。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我自己有个疑问哈，因为以前有人也跟我说过，做眉毛包括咱们画眉毛，它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发色来定。那到底我们纹眉它是根据我们皮肤的颜色还是根据我们毛发的颜色去选择颜色会更合适呢？
其实我们的眉毛一般会比我们的头发稍微淡两到三个度，
浅一些。
对，要稍微浅一些。因为你如果你的眉毛和你的头发是一个色度的话，那不是其实就会感觉很奇怪。就是特别是你如果说你的皮肤稍微白一点，你的头发然后发色又很黑，那你如果你的那个眉毛颜色和你的头发颜色一个色度的话，那远看哦就只那张脸上就挂两个眉毛，对，一张脸就挂两个眉毛。所以就是我们整体，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看的是整体，我们并不是只看两个眉毛，对不对？所以你的五官当中，你的眉毛的存在感一定要是适当。
OK， 明白了，大致明白了哈。其实这个还是更多的偏向于对于我们的发色的一个要求，就是可能会比我们发色要浅一点点。
对，有些也会浅一点，比如说你就是头发它有些偏就是漂成灰色呀，或者是漂成这种，那你再浅的话你肯定也不会特别特别浅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最主要还是要看，就是要结合你的发色，你的肤色，你的眉毛本身的颜色。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学问。
对，
以前我一直以为就一种颜色，就那样用就行哈。结果后来才发现，哎，好像每个人纹的虽然是灰，但是他纹的是那个灰色是浅一点的，深一点的，还真不太一样。这个还是挺讲究的哈。哎，这儿有位宝宝他在说，问咱们医院可不可以做漂唇呢？这个的话还是希望宝宝能够来到我们医院去面诊一下皮肤科的医生，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纹不是漂，对吧？
一样的。
哎，一样的是吗？
是的。
哎呦，不好意思，我才疏学浅，还真是不知道。我们如果要去做漂的话怎么样去做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是我们所说的漂唇，它其实是因为比如说它其实和纹是一个道理，但是只是我们的唇颜色会比较浅，它会用漂这个字。
明白，其实就是相当于用浅色去遮盖我们的深色，是这个道理吗？
它纹唇也是两个办法嘛，对不对？因为纹唇的基本上也是两种需求，第一个就是我的唇色太浅了，显得我没有什么气色。
对对对，
然后我想去让自己看起来
更有气色一些。对，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的唇色太深了，然后平时我没有化妆的时候就会显得我的身体不太好。
对对对，嘴巴有一些人他会选择有一点点紫，红偏紫的那种。
然后还有第三种就是可能平时涂了口红呀，或者是习惯的问题嘛，然后导致他的嘴唇边缘那一圈颜色会比中间那一圈要深。
还有这样的，我主要是没见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前两种我们是有经常
有的。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还是他的一个说辞是什么漂呀纹呀，那其实最终我们的原理是一样的，也是通过对破皮的方式把我们的一些色料呀注入到我们的皮肤下面，然后从而达到它的一些
漂的一个，对吧？
对，
对，
就是从而达到上色的一个目的嘛。
明白了。今天又学到了，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整，应该叫调整它的唇色，对吧？
对，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和注射微创这边也有过合作嘛，就是很多顾客他觉得第一个是他的嘴唇形状不是特别好，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先通过比如说注射玻尿酸的一个方式，先把你的嘴唇的一个
唇形，
不是唇形，
厚度，
对，是你的一个软组织量给增加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你的唇色，就是这个样子，从而达到了一个后期是最好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年纪越大，我们的嘴唇会越来越薄，
对，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其实，通过比如说你的注射和你的漂唇的这种方式，然后从而让你的嘴唇颜色比较细嫩，然后让你的唇看起来比较年轻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是有方法的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去调整它的一个颜色。
对，是的，
对，达到一个就是您所谓的漂的一个技术了，对吧？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宝子好像跟刚才那个宝子是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回答过了哈，就是细眉纹成粗眉毛是不会觉得有特别奇怪的感觉的哈。
对。
好，这儿有位宝宝在问，他说鹅蛋脸配细细的柳叶眉好看不呢？
其实是好看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我们鹅蛋脸就是我们一个古典的一个美女的一个标准脸型，对不对？然后以前的一些不管是影视作品啊还是对不对，他们的眉毛其实不会有太粗，
古典美，
细细，对，细细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个，不管是气质呀，还是从其他各方面，就是我们不能只看一点。比如说，你就拿个脸型来给我，就说一个鹅蛋脸，但是我觉得鹅蛋脸也可以。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很前卫的鹅蛋脸，那可能就不太适合那种细细的柳叶眉。
对对，就如果他的五官长得很大气的那种，可能太细的眉毛又不是特别合适了哈。
对，是的，
所以我们单纯看脸型呢，也不能仅仅的去选择某一种眉型，它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五官。
对，就是我们要多维度的去考虑。
对，是的。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
好，这儿有位叫治国的宝子，他在问，我就是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眉型，每次画眉毛都很纠结。其实这个的话太简单不过了，您来到成都八大处来面一下我们的孟雨老师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好 ，OK， 下面这位宝子他在问，有没有什么纹眉的禁忌呀？好像刚才也说到过了，那我们就说一下，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吧，治疗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因为禁忌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过了，对吧？就我们治疗之后会有注意哪些护理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术后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护理的地方，其实就是 正常两到四个小时之后正常过水，然后忘记你已经做了眉毛就好了。
那如果比如说哈，就像我回去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纹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第一次我会去挠它嘛，
嗯，
挠了之后就会有点缺色，但我发现我第二次不挠它，它就一点都没有缺。其实这个
对
可能也跟我们后期护理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会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正常期你擦面霜，你把你的眉毛这一块润着，它在你的它的颜色和它的那个着色在你的皮肤上，它其实维持的时间会更久一点，然后由于你把你多余的组织组织液擦掉了嘛，你的痂皮也会结得很薄，所以脱下来的话就像是头皮屑一样那种小的白皮屑，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也不会存在于你去挠它然后它的痂皮就脱得很厚的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平时没有太注意着你比如清理组织液呀这些东西，那么你眉毛它在时间久了它可能那个痂皮结的就会更厚一点
点
啊，然后但这个时候你去挠它，它就很容易缺呀，它是一个因果嘛，就因为什么什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治疗之后还是有一个注意的，要涂好
面霜，对，因为其实我们面霜平时也会正常的去涂抹嘛，对不对？但是比如说很多宝宝们他就会他很气人，他特别气人的是在什么？他在你这边把眉毛做了之后，你告诉哎，你回去正常碰水，然后要多涂面霜，然后他下一次他说我颜色好淡，我脱下来，然后你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在网上看了的，他说别人说不能涂，不能碰水，然后也不能涂面霜，你心里面就很生气，因为你其实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好好的去做一些术后的护理，
对对对，
然后他就因为在网上看了之后他就就不听话，你知道吗？
不遵医嘱。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哈经历过之后，我会觉得其实术后的一个护理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对，
就是不管我们是去反复的去涂抹那个面霜，而且我每天不止早晚各涂一次，我中途也会拿点面霜呼到上面，这样的话也能够一个是让它保湿嘛，二一个确实它不会有那种特别痒的感觉，它就不会有那么痒的感觉，你就不会去挠它，这样的话也会让上色更均匀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术后的护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大家一定不要去挠，一定不要去挠，挠了之后真的会掉一块颜色，缺一块颜色。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叫稳蓝的宝宝，他在问感觉纹眉好痛啊，不知道医生姐姐可不可以设计眉形呢？他说纹眉好痛啊，他感觉纹眉很痛，然后不知道医生姐姐可不可以去设计我们的眉形呢？
是可以的，因为但是现在纹眉毛是不痛的呀。
对对，其实我刚才就想回答这个问题了。
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的，就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是不会出现那种就很疼的那种感觉的，
对
不
对？
对
对，
然后设计眉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呀。
设计眉形是肯定没问题的，但关于疼痛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哈。其实它那个纹眉的感觉就有点像那种有点
蚂蚁夹。
对，我觉得像蚂蚁都不是，蚂蚁其实咬人还有点疼
啊，
它有点像是那种粗一点的笔，还不是那种细头的笔哈，粗一点的笔轻轻的这样戳你的皮肤，轻轻的戳的那种感觉，就你能够感觉到它碰到你皮肤上了，能够感觉到有戳的感觉，但是不疼
哦，明白，
就是那种感觉，就像拿个圆珠笔这样。
就像是在画，就像是在画你的眉毛，但是它又不疼。
对对，它是那种感觉，其实是真的是基本没有什么疼痛感，而且孟云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式，会让您全程都不疼，哎，这一点就很爽了。
对
对，所以想要做不疼的纹眉，其实是可以达到的。
至于
您担心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必要，亲自来体验一下就知道了，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他说我怀疑你们给我装了监控，前几天刚搜了方圆脸的发型和眉形，这个是刚刚凑巧，因为确实我们方脸圆脸的宝宝，这种脸型
的
宝宝是很多很多的哈，所以 怎么样才能够适合去纹这样的眉毛，去修饰我们这样的脸型，也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当然更希望宝子能够来到现场去面诊一下，因为像刚才沐雨老师说了，它不仅是脸型，还有我们的一些五官，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眉形的一个设计，对吧？
对。
嗯，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想要探讨的医美问题是本期播客没有涵盖到的，大家也可以在本期播客下方留言，或是在 show notes 中联系我们。
好，他说他之前有在看到过，就是有毛囊炎的时候是不能做纹眉的，是吗？
是的，我刚刚就说过了，比如说你的眉毛可能比如说你的眉毛或者附近的皮肤它会有一些炎症的话，就最好还是过段时间等好了之后再来考虑。
对对对，就是皮炎、毛囊炎这些都属于是皮肤状态欠佳的时候，我们暂时不要去做它哈，要等它完全恢复之后我们再考虑去做一个纹眉的一个操作。好，这儿有位宝子他在说哈，就是眉毛的形状和脸型的搭配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眉毛的形状和脸型的搭配，
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宝子有说到鹅蛋脸配柳叶眉，对吧？就是常规的这种，那么我们会不会是有一些比如说瓜子脸更适合什么样的眉形？
其实我觉得它比如说你一个配置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眉形都可以配你，就是同一张脸，只能看哪一个眉形在你的脸上可能它更突出你的五官的你的自身的一些优点，对不对？它更能够在你的脸上让你的整体五官会更出彩。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也没有必须适合什么样，
对，也没有必须，但是我们有就是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句话就是什么都可以配，
什么都
百搭
哦，对，百搭百搭，
对，就是那种是标准眉是最百搭的，就是你最不容易出错的一种眉形。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标准眉。它其实就是稍微45度的一个弧度，微微往上。然后在这种基础上，比如说你的眉峰靠前一点，你的眉峰靠后一点，你的眉心靠前一点，你的眉心靠后一点，是这个样子。
可能就是在纹眉的说法上，它就叫一个标准眉形，对吧？
对，
在这个标准眉形的基础上，我们去适当根据脸型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眉头稍微靠近一些，眉尾稍微长一些，或者稍微降一些之类的，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是的。
好嘞，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哈。今天宝子们的问题特别多哈，我们慢慢的回答。好，这位叫幽默大王的宝宝他在问，不懂就问，纹眉可以打麻药吗？
啊，我眉毛一般是敷麻药，因为你上面是肌肉嘛，你打麻药好痛哦。
对，所以一般情况我们是不用打麻药的方式，而且打麻药的话，其实它有一定的肿胀，反而会影响
我们的一
个判
断。
对，
因为其实眉毛本身它是一个比较精细的嘛，因为它本身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部位，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精细的部位。然后你如果打一毫升的那个
失之毫厘，
对，然后你的其实本身的你的眉这块骨骼呀，或者是其他就变了，
对，所以它可能就是一毫米的那种差别，它恢复了之后可能变化都不太一样，可能就会是形成眉毛一高一低呀，
对
吧？
对，
所以是麻药是不能够打的，但是我们可以敷，敷麻药是不影响我们的一个纹眉的操作的，
对，
但是肯定是有麻药的哈，不会生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叫拉苏米拉的宝宝，他在问纹眉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纹身呢？
对，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皮层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纹眉和纹身，它其实都是用点刺的方式，然后通过通过破皮的应该是通过破皮的方式，然后把色料给它注入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只是纹身的话呢，它可能仪器的马力会更大一些，所以它的那个色料进去的皮肤会更多一些，然后它的层次更深
一些，
所以你看基本上很多纹身它都是永久性的。是这个原因，
层次还是不太一样。
对，
嗯嗯，但是大致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的话、嗯、层次的话可能只有操作者才能够精确的去判断了、嗯、
是的。
嗯，好，下面这位宝宝他在问，我们现在的纹眉一般可以维持多长的时间呢？
一般是在3年，2到3年左右。
2到3年。
嗯，是的。
嗯， 嗯，那比如说中途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缺色的情况的话、嗯、如果我们要去补色，那这个的话就第一次和第二次补色的话大概间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嗯，其实这种情况下一般是3个月左右是最合适的。
嗯， 嗯，
三个月、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半年。
嗯嗯、
哦、
嗯，
这两个时间是最合适的点。
嗯嗯 嗯， 嗯，没事，我们先来看这个哈。他说我已经做过纹眉很久了，能不能通过，就是眉毛不是有颜色了吗，他能不能在那个基础上再去补颜色呢？就比如说他之前纹了，他纹的眉毛是有颜色的，
嗯，
他能在那个基础上去补、
就是、他的颜色变淡了，对不对？
哎，对，
但是他又对这个眉形很满意。
对对对对，
那是可以的。
可以的是吧、
嗯、对。
嗯，那如果是他那个眉形他不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再去做二次纹眉呢？
他如果眉形不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就分为两类了。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激光的方式去把他之前的这个痕迹给他去掉、
嗯，
然后我们再重新纹。
嗯 嗯，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在这种有一些颜色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微微的调整。
嗯嗯
啊、
嗯嗯，
一般是这个样子。
OK、嗯、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还是有方法的，对吧、
嗯、
只是说还是要看一下你现在满不满意你现在的眉形，如果满意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嗯、
对，
嗯，如果不满意的话也有方式去处理它。
对，只是会相对而言要可能要麻烦一些。
嗯嗯 嗯， 嗯，好， OK，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嗯，那位宝，哎呦天哪，这个确实是看不到上面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问题好像有点乱呢。我看一下我这个还能看到不，他刷着刷着他就没了。
往上拉一下刷新它可以。
嗯，好，这位宝子他在问，纹眉后褪色了不好看怎么办呢？
纹眉后褪色了不好看，
嗯，就有可能颜色会比自己预想的要淡一些。
褪色了不好看就重新再补一补呗。
嗯，其实是有也有方式的，对吧？
哎、对。
嗯嗯。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好像是有点卡呀。啊，有位宝子在说八大处在做纹眉吗？是的，我们一直都在做纹眉哦，所以宝子如果有想法的话可以过来面诊一下我们的孟雨老师。我们孟雨老师真的是一位特别优秀的纹饰师，好不好？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嗯，这儿有位宝子在问哈，他说我们的发际线可以纹吗？
发际线也是可以的。
嗯
嗯，发际线是可以纹的，但是我们刚刚还在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发际线最好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小绒毛的情况下，然后咱们再去纹、
嗯嗯、
不然的话你会感觉就像是那种你涂那个发际线粉，然后在你没有绒毛的地方涂发际线粉，其实就很怪异，
一个色块儿，其实看着就像
对。
对，所以它还是要要求我们要有毛发的基础上，
哎，对，然后你再去加一些、
嗯嗯、
其实会更自然一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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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确实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这位宝子他在说呢，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眉毛里面是线条的好还是雾眉的好呢？
嗯，其实各有各的好。
嗯，
就是线条的好呢，它是在于比如说你眉毛其实本身有一定的基础，或者是你没有基础，
嗯，
它都可以相对自然的给你呈现一种你像你自己眉毛的一个状态。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雾眉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它的形状就是它的眉形就会更清晰一些。
嗯嗯，
哦，能不能理解？
形状，
对，
我能理解、嗯、它的形状看得要更清晰一些。
对，因为它的线条始终是你线条线条之间其实是有缝隙的，所以你可以做出一些
对对对
比如说层次啊，或者是你的一些毛绒就是绒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绒毛感。
哎、
嗯、
对，但是你的那个雾眉的话，它就其实它就更像是你的眉粉扫过的那种感觉，
画的眉毛的那种。
对
吧？
对、
嗯、
它会更就是更加明显的把你的眉形显示出来。
嗯 嗯， 嗯，
就没有可能比如说你自己没有什么基础、
嗯、
然后你就做一个雾眉的话呢，可能看起来就像是你画了一个眉毛、
嗯、
啊、
嗯、
但是你如果是做线条的话呢，那就可能更像是自己的眉毛。
嗯 嗯，
嗯，区别是在于这一点。
对，其实我理解的就是这两个没有好坏之分、
对，
只有哪个更适合你，
对
吧？对
对。
嗯， 好，下面我再看一下哈，这儿有位叫海王星的宝宝，他说纹眉后的那种发红和纹身后发红是一个道理吗？还有就是
纹身后发红，哦不是，
对，还有就是纹眉以后为什么会发红呢？就是泛红色。
他说的是那种后期的发红，还是纹了眉毛之后它的边缘有点发红？
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发红色吧，就是后期的那种红色。
后期的红色，那就是色料的红吧。
嗯嗯嗯，对，
色料的红，
色料的红，
对，色料的红基本上其实就是色颜，就是我们色料的颜色选择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色料本身它的一个出现了一个问，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我刚才来说我们的纹绣的色料，它其实我们就把它会想象成一个绘画的色料。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灰咖，或者是我们现在用的黑灰色，它其实不是黑色和灰色，对不对？它是有很多颜色组成
调的。对对对
对
对。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色料里面，就是你的这个色料的颜色里面，它有红色的。成分含的很多，那么你深色代谢完了之后，其实浅色你自己的巨噬细胞是不太能够去识别它，然后吞噬它的，所以久而久之，我们的眉毛后期就会变红，是因为你眉那个色料里面深色的那一部分被你的，身体代谢了之后，留下了不能识别的那个浅色那一部分，所以是这个样子，
明白了，所以其实它还是跟我们调色有一定的关系，
哎，对，
而且我们自身没有办法完全能够代谢掉那种颜色，所以它就反出来了，所以这个的话跟我们颜色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哎，是肯定有关系的呀，
对的是吧？
对，我们的颜色和我们的色料，就是色料品牌的选择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那在这儿我们能不能去避雷呢？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不想有这种反红的情况，我们哪些颜色的眉毛是不太建议去纹的呢？
就是浅咖色就不要再去纹了。
哦，浅咖，
就
是，
是
吧？
对，就是其实你想象一下，就是那个2013年到2016年那段时间，
对
就是特别流行那种浅色的
对
一字眉嘛。
对。特别流行
咖色的一字眉，
对对对，浅咖色的一字眉。
你看那段时间，其实脱下来后期翻红的人就很
多，特别
多。
对，所以的话，其实就是还是颜色的选择上面会更慎重一些。所以现在我们纹的，现在我们选的这种颜色纹出来，就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是的，因为我们去避免它了嘛。
有宝子在说想要约我们梦雨老师，但是又怕我们梦雨老师不在啊。各位宝子，如果想要约我们梦雨老师面诊的话，可以在后台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哟。了解一下我们的梦雨老师什么时候坐诊，然后我们过来面一下诊，就可以随时就可以过来治疗了，好不好？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有个宝子在说哈，他说哎，我看到好多纹眉都很不自然，所以有点担心。这跟我最开始的那个
担心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避雷的呢？或者怎么样去让他们就医者去更加的去放心呢？因为最开始我也是在跟你沟通之前，我也是特别的担心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过来之前，就是你比如说你过来之前，你都会先画眉毛，先设计眉毛，对不对？你就看他那个设计眉毛的时间花的有多久。对不对？一般其实经验比较多的一些操作师，他其实不会给你画到什么一个多小时啊两个小时那种，对不对？那么基本上是在十多二十分钟就可以给你把眉形大致的眉形给你选好。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其实你就会觉得哎，他可能不是特别的那种老道啊，或者是不是特别的那种
有
经
验
啊。对，那我觉得这个样子是一个，就是你在还没有操作的时候，你去鉴别，你去甄别你的纹饰师的一个
方式。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最开始我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可能纹出来的效果跟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不是很匹配，
对，
所以我前期是跟梦雨老师沟通了很久，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调。
对，
这一点的话，我希望各位宝宝们，就是不管在哪儿去纹这个眉毛的时候，都要这样，就是一定要跟你的纹饰师多做沟通。
对，
画出来的眉形，一般情况纹饰师会提前给你把眉形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嗯、一定要对着镜子看了之后，要把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告诉你的纹饰师。
哎，对，就是你觉得 哎我还想再怎么改一改的时候，
对，
这种情况下，
对对对，
一定要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
对，一定不要不好意思。而且比如说哈，像我，哎，我自己喜欢眉毛长的，但是画出来之后、嗯、孟玉老师会告诉我，哎，你这个眉毛太长了，可能不太适合一个审美哈、
哎、
就是日常审美、
嗯、
啊，我们就把它又调短一点点哈、
嗯、
就是大家会互相去沟通、
哎、
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也是避免你纹完之后后悔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我觉得颜色淡、
哎、
那些都还好说，
对，其实都还好，
主要还是眉形、
就是、对，如果说比如说你刚刚画了、嗯、还有很多，就是之前我有很、
嗯、
有顾客在告诉我，他之前在外面纹，比如说刚刚画好的时候，哎，还可以、
嗯、
然后纹着纹着形状就变了，起来就不是那个形状了。
嗯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用我第一个，就是之前就是看画眉毛时间用的、
嗯、
时长用的长还是短，那这个样子去鉴别后期的这种可能，
嗯，
这种概率的话就会比较好。
嗯、
然后
嗯，
在你觉得哎眉形也还是画的挺快的，然后嗯也。就是整体来说我的眉形还是很满意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一定还是要好好的和纹饰师
沟
通沟
通一下、嗯、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这也是我真相定律的开始。对，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画眉毛，特别是有时候早上手又欠又老画不对称的时候，这真的是太省事儿了。OK，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哈。
嗯，
这位叫见喜的宝子，他在问纹眉是不是颜色越深就保持的越久呢？
哎呀，也不是，
也不是。
其实我觉得纹眉它的一个，
嗯、
就是深浅，它的一个就是整体的感觉，它要分。
嗯，
就是比如说哈，我的颜色纹的深，但是我的层次皮层纹的浅，那它时间管的长吗？也不长呀，
哦、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说我的皮层纹的深。
嗯，
对不对？我颜色纹的浅、
嗯，
它其实时间也是管得很长的呀。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它的时间管的长短，我觉得和它的颜色和它的皮层都是有关系的。
嗯嗯嗯。所以不单纯只是通过这一个方面去做评估、
哎、哈。对。
嗯嗯。而且我觉得真的不用让它维持的太久，你要太久，像我妈妈那种的话，真的就成高低眉，确实也不是特别好看。
对，
说实话，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多宝子啊，他纹眉他不是怕疼，他最主要的是怕不满意。
嗯
嗯，我发现了好多宝子都在问，哎，纹眉毛不满意应该怎么办？或者是纹完之后确实对颜色有一些不满意，形状有一些不满意怎么办？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要多沟通，对吧？
嗯、
一定要多沟通。好啊，下面这位宝子说，不想忘记你的这位宝子说，做眉毛会肿吗？做眉毛的地方，嗯，
不会肿，因为
嗯，
就是其实你入针的层次很浅，对不对？
嗯
嗯、比如说你某个地方你破皮了之后，它会肿吗？
嗯、
它也不会肿，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就可以想象，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稍微破皮了一下，它其实是不会肿的，所以纹眉是不会肿的。
对，其实而且它其实确实比较浅，
哎，对，
它的那个它
的皮层也很小，
对，它的层次的问题、嗯、它确实不会引起肿胀，但是确实还是有一点，就后期会有一点点活飘飘的那种感觉，但是能够耐受、
嗯、
就能够耐受、嗯、你不去碰它不去管它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我都是就是纹完当天晚上洗脸忘了使劲搓啊，一下子觉得有点疼、
嗯、
就只要是你记住，就是晚上洗脸不要，就当天晚上洗脸不要使劲揉搓，第二天其实都没有什么感觉。
哎，对，
而且当天你不去揉搓它都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嗯，这也是很多宝子在问哈，就是纹完眉之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画眉毛了呢？
是的，
嗯，
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哈，
嗯
嗯、很多人纹眉毛的就是他的目的就是在于、哎、我不想在化妆的时候再把眉形再每天去调整我的眉形。
嗯，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颜色可以不要纹得太深。
嗯嗯嗯，
就是在你素颜的时候，你的眉毛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你化了妆之后，你可能稍微用那个眉粉扫一扫，
嗯，
其实达到的一个状态会更好。
嗯
嗯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哎，我比如说我做了眉毛，我化了妆，我也不想再化了，
嗯、
我也不想再去调整我的眉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颜色就可以稍微做深一点。
嗯嗯嗯。嗯嗯， 其实可以是不用去调整，但是还是要跟自己日常的一个习惯去搭配。
哎，对，
如果您平时特别爱上妆，每天都要上妆的情况下，可以稍微做的更带妆感一些，
嗯，
对吧？
对，
像我们平时做的话，我做的就是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眉毛的话，
嗯，
可能你带浓妆的时候不画那个眉毛就会显得淡了一点儿，就是得看您平时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如果你确实要带妆，平时日常都带妆，那稍微做深一点点那是 OK 的，
嗯，
哈。
对，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都是其实都是好多好多都是说不自然的一个问题哈，
嗯，
嗯，大家还是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真的是好解决，就像我最开始接触到纹眉是一个道理。好，这儿有位宝宝在说，这个老师的眉形我真的是太服气了，太好看了，是的。还有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宝子就是说，他说他其实应该是一位男性，他说他想纹一个比较就是比较英气的那种，英气的那种眉形，那这种的话能不能纹得出来呢？怎么样去跟纹身师去做一个沟通呢？
画呀，就是先画呀，画出来看适不适合自己呀，
嗯，
对不对？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误区，
嗯，
就是在于我们觉得男孩子的眉毛就一定要粗，
嗯，
一定要黑，
哎，对，
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是有很多男孩子他也不适合那种特别粗、特别黑的那个眉毛，
嗯，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他还是就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画出来，
嗯，
然后我们从整体，
嗯，
就是我也说了，我们一眼不是我们只看到你的两个眉毛，
嗯，
而是我们从你的整张脸、整个五官上，
嗯，
去调整，
嗯嗯嗯，
是这个样子的。
是，如果像有一些比较脸型比较小然后又比较白的男生，你说要真的纹一个又粗又黑的，看着真的有点让人小心，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做一个色
调整，
对对对，
嗯，
做一个调整。嗯，这儿有位宝子他在问，过敏体质是不是不能做纹眉呀？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个宝子也在问，斑痕体质是不是不能做纹眉呢？
嗯，其实不影响，因为为什么呢？
嗯，
第一个，它的纹眉毛它的皮损，
嗯嗯嗯，
很小，
很小，对对对，
皮层很浅，
嗯，
就是没有达到你的那个下面要起斑痕的那个，
嗯，
那个皮层，
嗯
嗯。然后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其实，嗯，最主要的是就要看你对麻药过不过敏，
嗯嗯
嗯，因为色料是很安全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就只看你对麻药过不过敏。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过敏体质还是斑痕体质，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嗯嗯，其实这个倒不是特，就是斑痕体质首先是没有什么影响哈，
哎。对，
那过敏体质针对于这个麻药过敏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有处理的方式。
嗯，
也是有处理的办法。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宝子是可以不用太过分担心，因为就染色的这个色料而言的话，它不太可能去引起我们的这个机体有什么异常的反应。最主要的还是麻药。
对，
嗯，
因为你如果是用一个合格的产品的话，它其实是不会出现那种让你排异。
对对对，所以宝子不用太担心哈，可以过来我们先去设计，之后当然上麻药的时候我们要过多的去关注一下
对
皮肤的情况。
对，
嗯，它那个麻药呢敷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所以的话，即使会有过敏，它也可能就是一些泛红的情况。
对，有一些红。
所以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哈。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这儿有位叫异动的手指的宝子，他在问：现在纹眉有哪些类型呢？
类型，纹眉毛的类型一直都是那三大类的呀。
还是给我们宝子们介绍一下吧。
就是第一种呢，就是雾眉，雾状的嘛，没有线条，
嗯，
像眉粉扫过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嗯嗯。
然后我们什么远山清黛呀，什么。粉黛呀，什么这种类似的这种名称，它都是雾眉
啊。
这个大类里的名称，
都是雾状的
、对。然后还有第二种，第二种就是线条眉，
嗯，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野生眉呀，青丝眉呀，
嗯，
它都是线条眉的一种。
嗯，
都是在线条眉的这个大类里面。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三大类的就是线条加上雾状。这种情况一般上是出现在比如说我们本身基础确实有点太差了，
不好，对对对
对，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切过眉毛有斑痕啊，或者是本身其实、你的结构支撑不了，你还需要再加一点雾状的一个一个底色，是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的眉毛分为这三大类。
所以其实总共就是分了这三个大类型哈，一个线条，一个雾状，还有一个就是线条
加
雾的这种
情况，对，就是我们说的丝雾眉嘛。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面的一个问题，方圆脸有没有避雷的眉型呢？
方圆脸避雷的眉型的话，就我觉得那种一字眉算是一个避雷吧，因为你本身其实你的脸型你比较方圆嘛，对不对？然后这种一字眉其实第一个也不能够把你的五官变得更立体，对不对？然后它可能会反而会让你的整个看起来更扁平。而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避雷
就是一字眉，最好不要去纹。其实那样的话可能会显得脸更宽。
对，它直接是 对，就直接往外拉嘛。
可能它有点弧度反而会更修饰一下脸型，对吧？
对，而且方圆脸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太喜欢一字眉，因为一字眉它直接这个地方太平了，会容易显得我们的眼睑这一块很肿。
上眼睑的地方，
对，就是这一块，因为它是直接直直的就拉过来了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会容易显得我们的这一块有一点点肿，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的眉弓其实它也是有一定弧度的，
对，
所以我们纹成一字了的话反而这个地方就会显得，
对，它就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就哪怕不是方圆脸，我们现在也不是特别流行去再做
一
字眉的这种设计了，
对
吧？好，这儿有位叫龙哥的宝子，他在问为什么说现在不要去做纹棕色的眉毛啊？
因为它后期很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泛红的一个情况啊。
那如果我们是喜欢这样的眉毛的颜色，可以去做这样的纹眉吗？
不，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它后期可能会出现泛红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做这个眉毛之前，对不对？它最差的结果就是它后期泛红了。那么我能够接受这个最差的这个结果，那我当然是可以选择就是做这种棕色的眉毛。
就现在其实还是可以去纹，但是可能就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对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纹这样的颜色，但其实我们可以纹成棕色，纹成那种灰黑色之后，如果喜欢这样的颜色，我们还可以用眉
粉
去扫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纹这个颜色确实代价有点大了，对吧？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其实问题很多，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刷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点卡住了。好，我们再看一下梦雨这儿有没有看到想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这是卡住的。
我这好像
没看到了，是吧？
基本上都已经回答完了。
对，其实今天我们的问题其实回答的还是蛮多的了，就针对于我们这个纹眉，不管是眉形也好，还是操作的一个雾眉线条眉也好哈，还有包括我们的颜色，还有我们后期的护理，包括我们一些禁忌，都已经给大家介绍的比较清楚了。那么 对，其实我觉得呢，宝子如果想纹眉毛，就是从来没纹过眉毛的，一定要像我一样，首先你要去了解我们纹眉的这些最基础的一些知识，过后你一定要选择跟纹饰师先沟通，先去沟通我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状态。因为最开始其实我也是很胆怯的，我不太想纹，包括我自己的母亲一直在劝我，就是去纹一个吧，确实你那样看到状态会好一些，要不然平时疲惫感会比较重。但是跟纹饰师沟通完了之后，其实最开始可能您都不知道，我当时找您纹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怯的
啊。是吗？
对，我其实是不太敢的，我当时都想的是要不就算了。但后来呢，其实也算是出于信任，真的是要出于信任。对，这个也是很大一个关键，就如果您要做，你一定要信任您的操作者。对吧？你一定要去选择信任他。所以最开始就是 沟通完了之后，哎，发现沟通的不错，然后一定要信任你的操作者，躺下开始做。做了第一次，最开始肯定会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特别第一次做，
嗯，就是画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那种，
对，会有点不习惯。嗯，但是当你习惯了之后，你看看习惯也就一个周左右，我觉得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心理接受过程，一个周左右，它其实也不叫做失败，也不叫做的不自然，只是你不习惯这个心理过程，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大家一定要去就是去克服一下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眉毛跟自己很适合，慢慢的你就会接受它，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哎，没有这个眉毛就不行了。嗯，所以我觉得纹眉跟做手术其实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操作，但是它对我们的医院也好，包括我们的操作者也好，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在做纹眉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去找一个地方就没有做到及时的沟通，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操作做了，一定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医院，选择一个好的纹饰师，当然最好是能够选择我们的孟宇老师来做这个操作啦。好，今天晚上呢也感谢各位宝子一直关注我们的直播，各位宝子就晚安啦，孟宇老师也晚安喽，拜拜喽。